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凤儿是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知心朋友，她性格坚强，待人善良温暖，和她接触的人都十分喜欢她。我与她第一次谈及大法真相的时候，她就很认同，同意三退。前年秋天，她不能正常上班，经常请假。后来听说是她的母亲时常感觉胃痛不舒服，她各处寻医问药，带母亲到各大医院做身体检查，最终检查出的结果是胰腺出现问题。医院给出的最终诊断是治不好，但是可以做个其他手术来缓解疼痛。手术后，母亲身体非常虚弱，需要打流食，他们姐弟俩就商量好了，让凤儿好好照顾母亲，不要上班工作了，争取让母亲生前再过个年。我与另一位同修听到此事后，一起去了凤儿家看望，对凤儿说，大法很神奇，很多人在大法中获得健康，你就让妈妈诚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她有好处。凤儿当时就满口答应了，她妈妈也痛快地照做。没几天，凤儿回来上班了，他告诉我们说，他妈妈通过念这九个字身体健好，可以勉强自理，所以就催他回来上班。凤儿这次回来，我明显的能看出来他变化很大，心情很沉重，经常看到他默默流泪，有时是强颜欢笑。有一次他和同事谈到要给母亲准备什么样的寿衣，当同事说要在闰月准备才好使时，他马上让别人查最近的闰月在什么时候，查完后他很绝望，因为最近的闰月是第二年的六月份，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呢。根据医生当时的诊断，他母亲是绝对活不到那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心事后，就把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送给凤儿，让他转交给他的妈妈。老太太当天就开始听师父讲法，没几天凤儿就跟我说，老太太特别喜欢听，并且晚上睡眠也改善了，她特别有信心。又过了几天，听说老太太可以自己做些简单的饭菜，凤儿回家还能吃上现成饭呢。凤儿全家都看到了希望，再三感谢我送给他们的救命福音。我说，这都是你们与大法有缘，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师父。他们马上乐呵呵地说，对对对，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最感叹的是几次见到老太太的各种变化，包括身体、心境、精神面貌。我和同修第一次去看望老太太时，她身体有些缓解，但是还没有彻底康复，还有些病歪歪的样子，说话气力不足。第二次还是我和同修一起去的，这次老太太的变化更大了， 一眼可见他长胖了，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好多。第三次我与同修又一起去了，这次老太太真是根本看不出来有病的样子，把菜园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和我们侃侃而谈她最近听师父讲法录音的变化。在去年的闰六月再次和老太太见面时，我和同修都惊到了，老太太红光满面，笑脸迎人，要不是进宫需要坐着练，她都不上炕，精力简直太充沛了，这哪是那个第一次见面时一脸病容苦相的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凤儿也回归到从前的样子了，依然那么的温暖善解人意，再也不偷偷地抹眼泪了。她多次和我说，大姐，我妈真的好了，再也不晚上因为疼痛给我打电话了，每次我妈打电话都跟我说她现在又哪儿哪儿好了，不难受了，我真的太开心了，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谢谢大法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救了我们全家。我在凤儿母女身上看到的是纯真善良，对大法的真心诚信，所以大法也在他们身上展现奇迹，绝处逢生，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前半生他过得比黄连还苦，九个月时丧母，十九岁被后母强迫嫁给村里条件最差的人家，他说真是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心里没缝，太苦了。但后来他的日子过得比蜜甜，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农村，家境贫寒，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九个月时我娘得病去世了，到了六岁那年后娘来了，我想上学，后娘不让我上，还谎称我逃学，天天打我，见我进门就打，打得我没处躲没处藏，我整天抱着后娘生的孩子，孩子的屎尿就拉在我身上。一次我没抱住孩子掉在了地上，孩子脸呛破了，我一看吓坏了，我想要是让后娘知道不得打死我，我就用口红把孩子脸破的地方抹上了，后来后娘发现了就往死里打我们姐俩，姐姐被打得受不了要跳井自杀，我也被打得不想活了。就这样，我和姐姐天天挨打受骂，家里没有宁日。到了十岁时，我跟着大人种大田，我干活快，比大人挣的工分都多。姐姐到了十九岁，后娘就让嫁出去了。等到我十九岁那年，后娘也要把我嫁出去，但我常年受苦受累，又营养不良，个子矮小，没来过例假，还没成人，我不愿嫁，但后娘硬把我嫁给了村里条件最不好的人家。我丈夫患肺气肿，整天上不来气，公公哥仨全是老光棍，都傻乎乎的，我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养活他们， 我真是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心里没缝，太苦了。一次丈夫病得很严重，我陪他去医院，走到一片小树林，丈夫喘不上气，脸朝地面趴着。这时走过来一个老人对我说，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丈夫。老人说，回家养只鸡，而且只能自己喂，年三十供上，然后让丈夫自己吃掉。我照做了，丈夫吃完后病就好转了，可真灵了。我21岁才来例假，怀孕了也不知道，孩子在我肚子里长，奇怪的是我个头也跟着长，特别矮小的我居然长高了一大截。26岁那年我怀了二胎，快生产时后娘为了她生的那个孩子把我骗到了东北，孩子是生下了，但月子里我连玉米碴子都吃不着，差点就饿死。后来我们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安了家。说来我命也真大，怎么折腾也死不了。后来我又生了个女儿。1997年一天，我走山路去赶集，不小心摔倒了，胳膊摔得粉碎性骨折，好长时间也不好，啥活也干不了。村里有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到我家让我信耶稣，把我拽到教堂待了6天，又给我祷告，但我的胳膊也没见好转。一天，大儿子上夜班，骑车在路上走，就看见远处有个人拿着东西在摇晃。大儿子骑到离桥不远，一看不是人，是个大火球在转。儿子惊得一下从骑的车上栽了下来。第二天，儿子上班跟一个练法轮功的人说，昨晚看见个大火球。那个法轮功学员兴奋地说，哎呀，你看见的是法轮，你缘分太大了，我们学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你快学吧。那时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镇，大批的人学练法轮功。第二天，法轮功的辅导员拿着书来到我们家弘法。我说，我信教了，不能学法轮功。那个辅导员说，你信的教都2000年了，师父不在世了，法轮功是真法，大法师父就在世上。接着就翻开书让我看大法师父的照片。我一看，这就是大法师父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这么亲，这么熟。于是我决定要学这本书。就这样，我放弃了基督教，专心地修炼法轮大法。我两个儿子和女儿也都跟着我学法轮功，但我大字不识。有一回到学法小组听大法学员读转法轮，当我听到大法师父说，经过81次这样周期的变化，我这还是没查到头。我脑袋一下炸开了，心想这法太大了，于是赶紧把女儿找回来，要她念书，我就用心跟着念。到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环境非常紧张，没人给我念书听了。一想我又不识字，我可心急了，捧着书哭着对大法师父法相说，师父啊，我想学法呀，不识字啊，怎么办呢？奇妙的是，当我再捧起书，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奇怪，书中的字我都认识了。我急忙问女儿，我念的对不对？女儿惊讶地说，对呀，妈，你怎么认字了？我那个高兴啊。接着我又念了一夜，半个月后，转法轮书中的字我全念下来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没上过学的我能念这么厚的书。由于中共迫害大法，一天村干部来我家把大法书抢走了，我一看急了，那书是我的命啊，我光着脚追着跑出去，可是他们开车跑了。过后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问我，你们法轮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怎么还有打人的呢？还说了一些电视宣传污蔑法轮功的话。我一听正气十足地说，全球就一个大法师父，大法是正的，但真修假修的都有，国家就一个主席，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的都有，人手指伸出来还不齐呢，大法弟子就按真善人标准做人，电视说的都是假话。警察听我说的有道理，就客气地说，我们请你吃饭。我说不吃，他们就换了个车把我送回家。一天政府和村里来一帮人到我家，问我还练不练，练就开枪打死你。我说开枪打我也不怕，人不就生一回死一回吗？就得练。他们问练功有什么好处，我说我一身的病都练好了，我以前不识字，连车票都不认识，现在一本书我都能念下来。他们要我拿本书念给他们听，我说别的书不行，我念的是佛法，只有大法书我认得。他们又说别去北京，要是去了山林土地都不给你家。我坚定地说我要去北京，什么都不要了，连骨灰都不要了。他们一听就没再说什么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大法师父来了，背了一个兜子，里面装的全是法。这时来一帮警察把大法师父拽走了。醒后我想，我得去北京为大法师父为大法洗刷清白，但我想我得先印大法的真相资料，让老百姓知道中共的喉舌在撒谎污蔑法轮功。第二天我拿出家里仅有的4000元，领着两个儿子和女儿去找复印社，正巧路上遇到一个大法学员，他就领着我们去印资料。到了晚上，我们娘四个就往住户门上发。第二天一下惊动了警察和政府，他们来我家查是谁发的资料，我没承认，他们不了了之走了。接着我又印了第二批资料，我想我得往别的村镇发呀，但我们也走不过来，怎么办呀？我就找到一个出租车，问司机给你400元钱拉我们一宿送资料干不干。司机一听给400元钱就同意了。于是白天我印好资料，晚上就领着18岁的女儿去发。我们连续走了4宿，摔倒了起来一瘸一拐地继续发，发了很多村镇。周围村镇发得差不多了，我想应该回山东老家去发。于是我印了些资料，带着女儿坐车回到了山东老家。背的资料发完了，我就买了一些纸让女儿写，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往出贴，一宿一宿地做。村里炸锅了，贴出告示悬赏，抓一个法轮功给10000元钱。一天晚上我和女儿走到了一座桥，我莫名其妙地困，眼睛都睁不开，就和女儿脚对脚地躺在桥边休息。不到10分钟，村里巡逻的人到处找粘贴的人，这时我们正好困了躺下，他们因此找不到人。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跟女儿。 我姐见我跟女儿一宿没回来，吓坏了，见到我急着说：妈呀，你不要命，小外甥女还要命呢。原来警察两次到我姐家，问姐姐我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被我姐搪塞过去了。后来我跟女儿平安地回到了东北。2001年末，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北京天安门警察就把我们娘俩绑架到公安分局，警察对我们强行搜身，扒光我20岁的女儿身上的衣服，说看有没有东西。女儿挣扎着，凶狠的警察一拳把女儿的鼻梁打瘪了，孩子疼得哭了起来。我大声地对女儿说：不许哭，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然后我就接着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警察一听就过来扒我的衣服，接着把我藏在衣服里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给抢走了，然后又把我打倒在地，往我鼻子里灌氨水，也就是一种农药，还用毛巾堵我嘴。我一下就上不来气了。过一会儿，警察又往我眼睛里灌氨水，用打火机烧我手指，往我嘴里灌了不知什么东西，还往我屁股上打毒针。折磨完后，把我关在铁笼子里，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折磨我一遍。回家后，当地派出所和镇政府又要绑架我，为了躲避迫害，我离开了家，在外流离失所了8年。如今的我已74岁，因为修大法，身体硬朗，什么活都能干，每年卖的玉米钱都花不完，儿女们也都过得很好，我吃得饱，穿得暖，每天都开心。村里和派出所的人有时还来家里骚扰我，要我签字说不练法轮功，我都堂堂正正告诉他们，兼修大法到底，永远不会变。他们一听，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前半生的我过得比黄连还苦，如今大法在我心中，我过得比蜜甜。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佛家有句话叫佛光普照以益人民，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修炼佛法，那么他修炼的能量不仅仅能改变自身的环境，也能让亲友跟着受益，能给周围的人 带来光明与美好。我修炼法门大法这些年来，不但我自己身心健康受益无穷，同时也给我身边明白真相的人带来了福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我亲自见证的实例。我老家的邻居连波今年50岁，2024年因得重症胰腺炎住院，在重症监护室将近一个月，医生说要救活的希望非常渺小。父母不愿意放弃，我听说此事后赶紧回乡下，告诉连波一家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妻子父母通夜不眠，跪着承念这9个字。念了3天后，医生突然说出现了奇迹，连波病情有好转，有意识，能认识人了。您说神奇不神奇？一个星期后，连波由重症监护室到普通病房，再转到地方医院调养半个月后，连波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主动做了3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连波对妻子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不然你恐怕就见不着我了。还有一位乡亲叫曹亮，同样是得了胰腺炎住院。那是2026年6月18日，我在公交站处给一位50多岁的女士讲真相，劝她3退。她就是曹亮的妈妈。她说，谢谢你，我知道了。我的儿子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2天了，已昏迷不醒。我的一位亲戚来看我儿子时，送给我2张护身符，并要我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会有好转。我一听说，你的亲戚是我的同修，他说的是真的，只要诚心就会有奇迹发生。2026年6月29日，那位同修请我们到他家吃饭，我跟他说起6月18日那位有缘人，他的儿子就是得了胰腺炎住院的曹亮。他高兴地告诉我，又是一个奇迹，我的那位亲戚活过来了，他妈妈特意来告诉我，还说了你给他讲真相的事。父母本来准备放弃，听了我告诉他的方法，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好几天，现在终于脱离了危险，转院治疗了，全家都特别高兴，一再说谢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 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做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 是邪灵，它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止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 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 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厉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 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进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阴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 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